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小字里面原文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我们一起还是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我们有机会来思想你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我们就要感谢你。我们深深的相信，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指标，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讲的人，也帮助听的人，让我们一起在这门课里面得到帮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说过，在圣经里面讲到神迹奇事的时候，这个字翻出来不是 miracle， 不是一个奇特的事情，翻出来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指标。就好像我们如果从桃园的中正机场，我们坐车子要到台北市来，在一路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路标告诉我们说，到下一个地方要走哪一个方向走，到下面一个地方还有多少公里。那一个指标的本身并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是那个指标却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圣经里面神做了一些特殊的事情，这些事情的本身并不是神的目的，神要用着这些事让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何等奇妙的一位主。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他所讲到的耶稣在地上行的头一个神迹，这个神迹里面他要教导我们许许多多非常有趣的事。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事情的背景。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不少是曾经跟过施洗约翰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施洗约翰他的门徒是过什么样的日子？施洗约翰是在旷野过日子的，他们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们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他们是过着非常清苦非常简单的日子的一批人。这一批人今天跟随了耶稣，耶稣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耶稣把他们带到一个婚礼， 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21世纪的时代里面，婚礼已经跟耶稣当年在地上的婚礼不一样了。今天的婚礼啊，很简单的，晚上吃一顿饭就搞定了。但是那个年代的婚礼可不一样了，至少一个礼拜。在那样子一个单纯很淳朴的一个农村里面，难得有一个结婚的日子，是大家可以在一起非常欢喜，可以非常庆祝的日子。他们不只是在一起喝酒，不只是在一起吃饭，他们有说有笑，而且他们在一起跳舞，他们是一个一起唱歌，有唱有跳，非常欢喜的。我很希望你能够想象一下，这些跟过约翰的门徒来到这样子一个喜乐的场面里面，来到这个摆着非常丰盛宴席的地方里面，然后人在这里又吃又喝又唱歌又跳舞，跟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在那边蹦蹦跳跳的庆祝这个婚礼。你可以想象到耶稣的这些门徒有多不习惯吗？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不太习惯人间的喜乐，好像很多基督徒都以为信了主就要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才属灵。可是我们很稀奇，我们的主带着他的门徒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婚礼里面，是跟喜乐有关系的。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知道，酒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喜乐。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多少的水呢？6大石缸的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石缸是几十加仑呢？这么多的水，它所说明的意义是什么？是神到地上来，不只是叫人得生命，要叫人得更丰盛的生命，并且是要把我们带到更丰满的喜乐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不但是安慰我们的忧伤，他不但是擦干我们的眼泪，他不但是医治我们的疾病。主耶稣到地上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是他要让我们的喜乐成为圣洁，是有真正的喜乐，是在喜乐中不犯罪，是在喜乐中真正的享受神。你知道这一段圣经他所讲的故事，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喜乐的场面，在这样子一起许许多多的亲戚朋友走了多少天的路才来到这里，大家有吃有喝，一天两天三天，不知道第几天，我们不晓得，酒就用尽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人间的喜乐就是如此，多少让我们开心的事情都不久，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多么渴望，多么渴望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好不容易你终于得到了，快乐不快乐？当然快乐。可是弟兄姊妹，这个快乐有多久呢？很快酒就用尽了，这个快乐就消失了。这就是人生的悲剧，你知道吗？人活在地上不是没有快乐，是快乐不会长久。耶稣到地上来所要给我们带来的是恒久的喜乐，恒久的喜乐。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酒用尽了。耶稣是到那里做客人的，耶稣跟他的门徒是做客人，玛利亚也是在那里做客人的。玛利亚就跑来找耶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玛利亚要管这件事情。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玛利亚跟这一个结办喜事的家人是非常的亲密，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他们是请玛利亚做他们这个宴席的总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只告诉我们说，当酒用尽的时候，玛利亚跑来找耶稣了，跑来找耶稣了。他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弟兄姊妹，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回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一句话不太好翻。这句话在原文里面，他的意思是说，妇人，你为什么把我扯进来？或者是翻作，妇人，你跟我完全在两个不同的境界里面，你所关心的是现实的事情，我所关心的是永恒的事情。不管怎么翻译，这段圣经都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告诉玛利亚一件事情，没有酒了，你来告诉我干什么？如果我是一个人，你来告诉我，我现在要去买酒也不可能，因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要买酒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了怎么办？很杀风景，很伤感情，但是没办法，只好早早的把这个宴席结束了， Party is over， 大家可以回家了。但是我们相信玛利亚去找耶稣，他并不是把耶稣当作一个人，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是上帝，所以他才告诉他酒没有了。那耶稣在这里告诉玛利亚，你为什么把我扯进来？耶稣在这里对他说妇人，就是因为耶稣要帮助玛利亚认识一个真理，你如果来求上帝，你就不能够用母亲的身份。在教会的历史上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以为玛利亚是上帝的妈妈。你要知道，玛利亚是耶稣肉身的妈妈，玛利亚不是上帝的妈妈。玛利亚来到上帝的面前，她必须承认她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很有限的人。所以你看到当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玛利亚没有一点点的生气，没有一点点的不高兴，相反的，玛利亚告诉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里让我们看到玛利亚的谦卑，也看到玛利亚他的顺服，他知道主是怎么一回事。耶稣的回答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这句话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地方耶稣重复这句话，讲到他的时间。所以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耶稣的时间是指着他上十字架的时间。也有一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们觉得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很可能不见得是指着他上十字架的时间，是指的耶稣什么时候开始行神迹的时间。也有人告诉我们说，耶稣这句话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是不是因为耶稣说我还没有跟天父商量过？到底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样，我们并不清楚。耶稣预备好了什么时候来面对人间许许多多的需要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不久以前，耶稣曾经在旷野与魔鬼有过一段很厉害的征战。魔鬼来试探耶稣，而在那个试探的中间，魔鬼就要求耶稣行神迹，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没有答应，因为耶稣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还不是可以行神迹的时候。他虽然与神同等，他却不强夺，他不紧紧地抓在手上，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父神的计划，按照父神的时间。玛利亚对着耶稣的这个回答，他非常的顺服，并且最让我们稀奇的就是玛利亚的信心。玛利亚怎么知道耶稣能够解决这么大的难处？一个这么大的宴席，全村的人在一起吃饭，不知道要多少酒，到哪里去找？谁有办法？他只说一句话， 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主的时间可能没有到，但是我们这些信服顺服主的人，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我们常常要问自己一句话，我们的心预备好了来顺服什么？多少的时候因着我们没有预备好来顺服神，神很多的神迹就不能做在我们的生命中。这六口缸有很多的意义，六这个数目也很有意思，神当初创造天地就用了六天，第七天才进入安息，所以这个六可以讲到旧造里面的一切，可以讲到一切的不完美。这个缸做什么用呢？这个缸是犹太教的一个洁净礼仪所用的缸。耶稣在这里要把人间宗教的传统改变为成生命的供应，耶稣在这里他要把宗教里面各样的礼仪变成我们喜乐的泉源。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的人会觉得守宗教各样的条文是件快乐的事，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却发现越遵守神话语的人越有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每当我们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就稀奇作诗的人他的心说，我真是爱慕你的律法。有谁喜欢律法？有谁喜欢在我们生命中左一个框框右一个框框？但是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切的律法都成为我们的喜乐，这是一件何等美丽的事情。不完美的律法在耶稣基督里成了完美的恩典。那当然我们也很稀奇这些佣人，我在想我如果是这个佣人，玛利亚告诉我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会这么听话吗？我常常在想这些佣人，耶稣叫他们把这六口缸水装满了，他们就乖乖的去把水装满，这个还不难，因为叫我们去装水这个很容易理会，你叫我装水我就装水嘛。可是当耶稣说你把这个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如果是我，我不干，我早打早骂哀啊！我明明装的是到外面去打的都是水，我把水拿去给管宴席的，我不是找他麻烦吗？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仆人真听话。弟兄姊妹，顺服主耶稣就给这些仆人的生命中带来了多少的祝福，多少的恩典。这些仆人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是一群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这群人他们是做佣人的，他每天人家叫他挑水他就挑水，人家叫他砍柴就砍柴，人家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每天做的都是些最平常最平凡的事。可是你知道吗，在最平凡的人生中，当主耶稣进到我们的人生里的时候，一切的平凡都可能变成很不平凡。你想想看，这个小村落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村落，到今天考古学家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村落到底在哪里，因为太小了，一个平凡不能再平凡的小村落。一个家庭有一个婚宴，这是一件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事情。几个水缸，还有什么比一个普通的水缸更平凡呢？这些仆人他们算什么人啊？他们什么都不是啊，他们不是牧师，他们不是长老，他们没有念过神学，他们什么都不懂，圣经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记下来。
他们过的是这样的一个平凡的生活。可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时候，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当他与我们同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件奇妙的事，平凡变成了超凡，变成了不平凡。主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奇事，没有火柱，没有云柱，没有一个大的聚会，没有很吵很闹，没有人知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所追求的那些神迹奇事的聚会是这样子的吗？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奇事，只有非常少数的几个人知道。我相信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来深思。主做神迹奇事的时候，他没有找电视台，没有找新闻记者，没有镁光灯，没有人的喝彩，没有一些大型聚会那种轰轰烈烈人血气里面的那个热闹，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平平凡凡的几个小佣人，在幕后没有人看得见，做出一件这样的事情。在我这一生跟随主侍奉主的路上，我发现我们的主常常做这样的事，他常常在最平凡的环境里面做出最不平凡的事。我去过非常平凡的病房，非常平凡的医院，里面躺的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弟兄，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姐妹的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不平凡。那种的喜乐，那种的荣耀，真是让我们稀奇。我们不能够相信怎么会这个样子。在多少的家庭里面这么的平凡，洗衣服、烧饭、上班，都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如果耶稣基督真的与我们同行，你要喜奇一件事，我们烧饭不平凡，我们去工作不平凡，我们在生活里面洗衣服、擦地不平凡，因为这些最平凡的事，有耶稣基督在的时候，在勇士里面都是满了荣耀的，都是极为宝贵的，都是非常稀奇的，都是让天使都要跌破眼镜的。在中国大陆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里面，中国政府基本上对着基督徒在家里的所谓的家庭聚会还是抱着一个不太鼓励、不太赞成的态度，因为他们担心会有一些法轮功或者有一些不好的分子利用这样的聚集做出一些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安。但是在某一个大城城市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家庭聚会，带领这个家庭聚会的姐妹是一个90几岁的老姐妹。这个姐妹年轻的时候曾经为着信仰劳改下放到青海去，受了许多的苦，后来回到上海继续的侍奉主，继续的传福音，在他家里一直有聚会。那么因为神的同在，他们的聚会呢人数就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居委会啦、公安局啦、警察局啦都来管啊，就要强迫他们停止他们的聚会。那么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就有一天几个政府的官员来找他们的时候，他里面突然有一个感动，就对政府官员讲，他说如果你叫我们停止可以我们就停止，但是我们只有一件小小的要求，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有两个瘫痪的人住在这条巷子里面、弄堂里面，他们吃饭要人喂，上厕所要人喂， 洗澡要人照顾，他们是瘫痪的人，都是我们这个小小聚会的这些人轮流照顾他们。如果你叫我们这里不能聚会了，我们这些人都不来了，请问你谁照顾他们呢？政府的官员听到这样的话也无话可说。我们的姐妹就说，听说你们党员都是愿意照顾人民服务的了，如果你们做不了，可不可以允许我们继续做下去呢？感谢主，政府的官员就同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他们做一件非常平凡的事，给一个瘫痪的人洗洗澡，喂瘫痪的人吃吃饭，帮一个瘫痪的人洗洗大便，是何等平凡的事。但是这些最平凡的事却能够有多么奇妙的荣耀和恩典，能够改变多少人的生命。有耶稣基督同在，平凡就会变成不平凡。在您的办公室里面，在您的工厂里面，在您的家里，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地方。这个平凡的水缸，因着耶稣基督的参与，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里面装的成为了美酒。你我这个平凡的人，我们的心也可以因为有了耶稣基督，充满了不平凡的喜乐。在这段故事里面，管宴席的人不知道这个酒是从哪里来，新郎也不知道这个酒从哪里来，所有在宴席里面享受这个美酒的人也不知道这些酒从哪里来。你知道什么人知道呢？只有这些仆人知道，只有这些佣人知道。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这一节的圣经希伯来的原文更好的翻译是说，耶和华的秘密是让那些敬畏他的人知道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多少神的儿女都盼望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们都能够清楚神心中的想法是什么，但是今天却很少有神的儿女真的懂得怎么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能够知道神的秘密。这些仆人他们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人，他们是一群敬畏神的人，他们是真正属灵的人。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